第十二首，占卜者，安菲阿拉俄斯、泰雷西亚斯、阿伦斯、曼图和曼图西。其他占卜者，占卜者。现在我们该赋诗叙述新的苦行，介绍关于深陷地下者的首部诗篇的第二十首诗歌的内容。我已完全做好准备，来观望展现眼前的那片深层，那里浸透惨绝人寰的泪水连连。我看到那混乱的深谷中行着一伙人，他们泪流不止，默不作声，迈着世人连续祈祷时所走的那种步伐行进，把目光朝下俯视他们，令我震惊地发现，每个人竟都是下颌与上半身的起点前后颠倒的情形，因为面目已调转到臀部那边，他们不得不向后倒行，这是由于他们无法向前看。也许是因为患了瘫痪症，每个人就这样完全颠倒了前后身。但是我过去不曾见到，现在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。读者呀，但愿上帝能让你从阅读我的诗篇中获益。如今你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，我又怎能眼干泪不滴？而这时我看到眼前我们这些人的形象竟被这样扭曲，泪水从眼中流出，却顺着两股之间的缝隙浸湿臀部。我确实哭了，倚在那坚硬岩石的一个凸起部分。这一来，我的护送者却对我说：你难道与其他蠢材一样吗？在这里只有丧失怜悯，才算有怜悯之心。有谁能比如下那种人更加邪恶难容？他竟敢对神的判决萌生恻隐。安菲阿拉俄斯、泰雷西亚斯、阿伦斯，把头抬起来，抬起来看一看，大地在特拜人的眼前竟豁然敞开，他们在一叫喊：你沉沦到哪里去，安菲阿拉俄斯？你为何离开战争？他只有向下沉沦，一直沉落到米诺斯那里，而米诺斯是抓住每个人不让逃生。你看他把后背当作前胸，因为他以前曾想看得过远，如今则只能向后看，并且倒退而行。你再看一看泰雷西亚斯，他曾经改变模样，从男人变成女性，全部肢体都变了形。后来他必须先用那根木棍再把那交够的双舌敲打一顿，他才得以恢复男性的特征。阿伦斯就是那个跟在泰雷西亚斯的肚皮后面行走的人，他在卢尼的群山里，在白色的大理石丛中，把洞穴单方做自己的栖身之所。而住在山下的卡拉拉人则把山上的荒地开垦， 他正是从这洞穴里观察星象和大海，也没有什么东西把他的视线遮盖。曼图和曼图西，还有那个女人，她那散乱的发辫把你无法看见的双乳遮掩，而她的另一边皮肤则是绒毛长边。她就是曼图，她曾漂泊到许多地方寻觅安身之处，后来才在我的诞生之地落户。我很喜欢你听我对此略加讲述。他的父亲离开了人世，巴库斯的城池也遭到奴役。在这之后，他不得不长期流浪世界各地。在大地之上，在那美丽的意大利，在封闭拉玛涅亚俯瞰蒂拉利的那段阿尔卑斯山的山脚之下，舒展开一片湖泊，它名叫贝纳科。我想这片湖水是由上千条水源汇合而成，湖水更多的浸润着加尔达、卡莫尼卡河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土地，而不是在湖泊中淤积。此处正是一个中心地带，特伦托、布雷夏和维罗纳三世的牧师若是走这条途径，都可以来此传播福音。佩斯基耶拉位于这里，那是座壮丽而坚固的堡垒，用来抵御布雷夏人和贝尔加摩人。在那里，湖泊周围的堤岸更加倾斜。也正是在那里，无法存储在贝纳科湖的湖水就不得不全部向外溢泻，化为江河流下去浸润碧绿的田野。把湖水一旦开始流出，它就改叫敏桥，而不再称作贝纳科。它一直流经格威尔诺洛，汇入波河。它的流程并不很长，把洼地变成沼泽。有时它也往往缺水干涸。那个生性残忍的处女经过这个地方，看到有一片土地在那沼泽中央，没有庄稼，也不见居民的踪迹。为了躲避任何群居，他与他的奴仆留在那里施展他的魔法巫术。他在那里生活下去，并留下了他那灵魂出壳的身躯。后来，那些散居在四周的人们也聚集在这个地带。它是那么坚不可破，因为四面俱是沼泽。他们把这座城市就建立在它的遗骨之上。为了纪念他率先选中这个地方，他们不曾使用其他占卜方法，便把这座城市命名为曼图亚。城内的居民本来礼数更重，那时节卡萨洛迪的婚会尚未受到皮纳蒙台的欺哄。因此我告诫你，倘若你听到有人用其他方式解释我家乡的起源，那么任何伪论都无法篡改真话誓言。我听罢说道，老师，你阐述的道理对我来说是如此明确，令我深信不疑。我把其他说法只会看成熄灭的炭火一堆。其他占卜者，但请告诉我，在这群行进的人当中，你是否看出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？因为我的心思只关注这件事情。于是他对我说，那个人把胡须从面颊放到棕黑色的肩膀之上， 过去希腊的男人已都走光，只有摇篮中的男婴勉强得以留存。此人就是当时的那位占卜者，他曾与卡尔喀斯一起在奥里斯确定垂断第一根缆绳的时机。他的名字是欧利皮鲁斯。莫那高雅的悲剧在一些段落曾这样把他吟诵：你对他一清二楚，因为你曾把这悲剧全部熟读。另一个是如此榜首妖袭，他就是迈克尔·斯科特，他才真正是精通魔法幻术，迷惑世人。你看看圭多·伯纳迪，你再看看阿兹顿特，后者现在可能想要拿起皮子和麻绳，但是时过境迁，后悔已晚。你看那些万恶的女鬼，她们曾撇下缝针、梳子和纺锤，却充当女巫神婆，用药草和假人行妖作怪，坑害世人。但是现在你该走了，因为该隐和荆棘已落到两半球交界的边际，把塞维利亚下面的海浪也触及。昨夜明月团圆，你想必记得很清，它曾一度使你不至因那幽暗的森林而受惊。他这样对我说明，于是我们重又登城。